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哈，就是设立正确的生活优先次序。那我当初出的题目是123呢，还是那个我自己都不会念的语文哈，就是搞得乱七八糟的情形。我想在我开始底下交通之前哈，你们每一个人手上拿一支笔好不好？对不对？每一个人手上拿一支笔，没有的话那个桌子上可能还有一两支。好，那我底下呢会开始练十个问题，那这十个问题你如果觉得是你的情形的话呢，你就在旁边做一个记号，就写中国的政治哈，你算算看你有几个答案是 yes，就是我讲的这个问题如果是你的情形，你就在旁边做个记号。所以我会问十个问题，所以例如说问完了以后你可能有三个是答 yes， 或是可能有八个答 yes， 好不好？那你们自己听然后稍微想一下哈。第一个，你常常会感觉你忽略了你家人的需要，或是觉得很亏欠教会，因为你的时间常常忙得不够用。两个都有，就是你只要有任何一个觉得你亏欠家人或亏欠教会，你就写 yes， 只要 either one。 第二个，你常常会有一事未成的感叹哈，就是在你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常常觉得今天好像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不够 productive， 就是你觉得今天的成果或是今天好像一天没有做太多的事哈，就是这种感觉常常有的，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的感觉？第三个，在你个人的 to do list 哈，就是需要去做的事情哈，这个待做的事情，你这个单子是越来越长呢，还是越来越短？就是你的 to do list 哈，你像你今天没有做完，你又留了一些到明天啊，然后又有一些累积起来，你就是需要完成的事情是一天比一天长呢，还是一天比一天短哈？没有，就是你没有做完的事情，你会放到明天去嘛，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平常是越做越长，就是你在你过去的至少这两三个礼拜好了，你觉得你的每天的 to do list 是越写越长还是越写越短？那没有什么变，你就不用写 yes， 没关系，就是差不多。尝试 yes， 对，就是你过去这一个月左右，你的那个待做的事情的单子，每天写下来的时候，是觉得越来越长还？我讲了几个问题了？
三个
哈。那第四个，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找不出时间来灵修、读圣经、亲近主？是 yes 就要写啊哈。这个余弟兄有空的话，也不是那个，是的哈。一弟兄这样。好，第五个。你会不会常常发生late payment punishment， 就是你 bill 太晚寄出去了被罚钱啊，或是常常有所谓的 last minute rush， 就是最后一分钟才想起，哎呀我这个什么事没做，或是哎呀我汽油已经没有了，我就非得赶去加啊，或是哎呀小孩的这个什么东西我没做，常常有这种最后一分钟的这种赶啊急啊啊，或是因为耽误了这个账单被罚钱。第六个，你会不会常常 skip 你的 lunch 啊？不是为了减肥哈，因为太忙了，所以你不吃午饭，或是边吃边做，或是边做边吃。第七个，你是不是 chronically late？ 经常迟到，很多的事情，聚会也迟到，跟人家约会也迟到，上班也迟到，经常发生迟到的事情。第八个，你会不会不好意思被人家看见你的书房、办公桌或是你的 trunk？ 就是车子的那个后箱哈，因为乱的乱七八糟，不是因为你的车子便宜哈，是因为太乱了。第九个，你会不会常常有那种忙啊或是乱啊不 organize 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着手？海瑞，你都没有回答，你有回答？如果是 yes 的话就要做个记号。第十个，你会不会有 constant interruption 或是突发的状况，让你无法如期完成你所想做的事？再讲一遍哈，就是会不会常常有那种经常发生的打岔呀，啊，或是突发的状况，让你没有办法照着你自己原来所计划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是完成你所计划的？好了，十个问题我没有空重复了哈，那你们自己想一想看，你一共有几个 yes 哈。如果你有三个以下的话哈， acceptable 哈，还勉强可以，但是需要进步。你如果有四个以上 yes 的话，到六个已经是红灯亮了哈，需要好好的改进。如果你的 yes 是超过七个的话，七个以上，那你需要好好停下你的脚步，刹车，好好 review 检查你的生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应该有这么多个 yes。 看你的表情不太好，是不是很多人打 yes？ 那我想我们这个人一辈子只活一次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忙碌混乱的里面过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的青春，我们最重要的时间就在不知不觉里面过去了。因为在座有一些新的哈，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从前讲过一个例子，我带孩子们到动物园去看，结果有一种这个很无聊的表演，就是有一种长得像火鸡的动物管理员两边一边站着一个哈，就这样咕咕咕一叫，那个火鸡就跑过去吃一个花生米哈，然后换这边的人再咕咕咕一叫，这个火鸡又转过头来又跑过去又吃一个花生米，就这样来回来来回去哈，你看起来真的是很无聊，这有什么好看的？那我说我们在矽谷的人生活常常就像这只火鸡哈，一大早的时候公司老板咕咕咕一叫，我们就跑到办公室去混一口饭吃，对不对？下了班呢，爱人在家咕咕咕一叫，我们又回家了吃口饭然后睡觉，你就发现我们整天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样子忙碌忙碌忙碌，然后不知不觉头发白了不知不觉打篮球会喘气了不知不觉这个半夜开始睡觉要跑起来上厕所了，年纪开始大了我们的时间青春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个忙碌混乱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却能够活得很有价值，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们注意听底下三个 turn 哈，第一个是该做的事 ，what we should do， 该做的事；第二个是想做的事 ，what we like to do 或 we want to do， 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第三个呢，是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 ，what we actually do。当你真正在做的事情跟你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时候，你这个人可能活得蛮快乐的哈，因为你想做的事情正好就是你在做的事情。但是要请你注意呢，这并不代表你活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甚至很可能你活得很自私， 对不对？你去对这些小孩子讲哈，他真的想做的事情就是玩 video game， 看电视啊，不要做功课啊，睡到十二点再起来，那是他想做的事情啊。如果他真正做的就是他想做的，并不代表他活得很有意义，知道我的意思哈？对，那如果你三等于一的话呢，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该做的事情。那么呢，表示你没有虚度光阴，你活得还蛮有价值的，蛮有踏实的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也有很多是因为责任，并不代表我们喜欢做啊，或是我们这个有意义的去做它。所以如果一等于二等于三的话，那这个人是活得很幸福，对不对？啊，你看他真正做的事情是他该做的事情，而且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感谢主哈，啊，应该更多人是一二三都一样哈。可是你发现是很不幸的事情，就是绝大部分的人三都远远大于一，或是大于二。就是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常常是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常常做的事情是我们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认知失调，我们会生活不满足，我们会活得不快乐，或者我们缺少肯定，缺少踏实的感觉，然后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在我们生活出现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讲的，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希望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啊，帮助大家，帮助我们彼此哈，我们有一个提醒，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过我们重要的生活。那曾经有一个人，他去医院里面看一个才23岁的一个年轻的妈妈。这个年轻的妈妈呢，不久前医生检查发现她长了癌症，而且是癌症末期，所以根本就是把她扣留在医院里面，开始非常这个重要在这里治疗她，让她也不能回家哈。当他去看望这个23岁的这个年轻女人的时候呢，这个年轻的妈妈就告诉她说，她说我愿意 pay any price， 她说我愿意出任何的代价，能够让我再回到家里面去帮我的小孩子去换他那个脏脏的尿布。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生命突然来到一个尽头，他发现他的机会不在了，而从前换尿布、处理孩子房间乱啊、处理这些琐碎的一个家庭妇女该做的事情，常常让他里面觉得没有价值，觉得烦躁。可是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些东西都变得是他心里面信任得到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地上过一个真正快乐、真正充实、真正有价值的生活，还不是在于你外面怎么做，而是我们做事情的态度啊。我们当年在主的面前，我们过生活的态度跟方式，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很重要的一件事哈。那我们这个题目是讲到设定正确的生活优先次序。那你要知道，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公司也会让你去上课，告诉你怎么样子去 prioritize 啊你的 schedule 啊 prioritize 你的时间，怎么样去运用你的时间。那么我就想请问弟兄姊妹，那到底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 priority？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优先次序的设定？为什么？
时间有限，精力有限。
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哈。我想我们总括来说，就是我们的资源有限哈，时间、金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人生、我们各方面的资源其实都是有限的。那这是需要 priority 的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其实也主要就是这个。那其他还有没有？因为这个不断增加的责任和要求，对不对？好，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责任，别人对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要求，越来越多的需要，那也是我这个人应付不了的。好，那不见得是钱财可以解决，也不见得是时间可以解决，我这个人就是有限。好，其实根本上都是跟有限有关的。好，那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开始分组讨论之前哈，我给大家画了一个表格在那个第一个问题那里。那我请稍微解释一下哈，它横的这边呢是讲到紧急、不紧急，重坐标呢是讲重要跟不重要。那么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事情，还有我们时间的使用，基本上我们就把它分成这四大类哈。 那我现在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大家拿着笔就可以回答的哈，就是你觉得这四块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目前或是你自己认为该有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也就用一二三四填在它的右上角好不好？有问题吗？那并不代表是顺序，我只是为了告诉你那是第一个格子，第二个格子，第三个格子，第四个格子，所以你自己写个一二三四啊。那第二个小的问题呢，稍微难回答一点，可能你现在会写一个初步的答案，回到家多想想以后可能会出另外写另外一个答案。那第二个小题呢，我不急的让你们现在回答，但是在等一下分组把第二个题目讨论完的时候你们再回头写。那我希望你们写的就是在右下角写下来说你目前生活的形态或是时间的使用你是怎么分配的，就是在你的生活中你是百分之多少的时间是花在那种这个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有百分之多少的事情时间是花在那个不重要不能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提说你在你生活里面有哪些的时间或是有百分之多少的时间是花在那个不重要但是很紧急，然后最后是又不重要又不紧急。那么你等一下讨论完第二题的时候你就在右下角填下你的百分比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回头回来讨论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他们就是虽然没有个人的资料哈，但是有这个从整个公司的总体来的资料，就是说一般性的公司大概在这个时间的分配上是百分之多少，然后那些很成功很卓越的哈high performance 的公司他们的百分比是怎么分配的。那我等一下会把答案告诉你们但是你自己填填你的好不好。那这是第二个题目。那么第二个小题，那第二个大题呢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哈，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这四种的生活的形态你们自己去举一些例子哈，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比较具体一点比较亲切一点比较容易明白到底是在讲什么啊。例如说我在这里每一个都放了一个例子或是一个方向，例如说这个不是很紧急的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你看我在这边放到说 self equipping and improvements， 就是你花时间去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接受教育，让自己的sharpen your souls让你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这个不是很 urgent 的事情不是火烧眉头的事情，但是其实很重要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其他什么事情是属于这种不 urgent 但是很重要的事，你们自己在小组里面举一些生活里面实际的例子好不好，这样子明白我的意思哈。那第三题呢是讲到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的设立并且确实的执行该有的生活优先次序，那么也是请大家列三五个点好。那最后一题呢是一个 case study 是一个个案讨论。那因为弟兄姊妹有这个讲义，我为了有些人不能参加听录音的，我把这个题目念一下哈，就是你昔日高中同窗好友王牧师，不是王庆松哈，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哈，举例。王牧师三年前开始建立一间教会，目前人数大约有50到60人，会众中有许多是出信的或是福音朋友，能热心投入服事分担事工的人真如凤毛麟角，会众中又有三对夫妻常有家庭纠纷，随时都需要他去调解辅导，而王师母为了家计又必须上班，再加上有两个幼龄的孩子需要照顾等等等啊，夫妇二人忙得不可开交，疲惫不堪，甚至常有争执。更严重的是，王牧师常常忙到没有空灵修及好好预备讲台信息，更别说能够提供众人所期盼的系统门徒训练了。请问身为好友的你会如何帮助王牧师走出目前的困境呢？请至少提出三项具体可行的建议。 然后附注该教会财力拮据，无力增聘助手或外勤讲员。好，先封住你们一些可能的答案，那你们去讨论，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答案，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分。那如果你们时间不够的话，我宁可你们先讨论第四题。其实第四题跟第三题是一个是用个案的方法来表达另外一个是比较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说服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两个有很多雷同跟 overlap 的地方，所以你们把它整理一下，然后等他回来报告，好不好？我今天是因为有太多的弟兄姊妹，有的外出，有的去参加那个青少年的对话，父母跟青少年直接面对面的对话，所以我们人比较少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分三组，好不好？那请。好，我想弟兄姊妹都讨论完了那个等一下我们报告的时候，这个先从年长的，不是年中的，四字头的、三字头的，这是我们第二集报告的顺序，第三集就反过来，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然后第四集再是从最年长的到最年轻的那首先我们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这个表那个百分比填好了没有？百分比填好了，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在听报告的时候继续填。好，那等一下我把那个有一本书上他们做的这个统计结果告诉大家。那我们底下的时间就先请这个 Maria 这一组，请你们每一个人上来报告，最多只能两分钟，不能太长哈。
他不是年长的
哈。对对对，我知道，没有问题。
代表年长发言。
好，对着麦克风讲。
哦，今天代表年长发言哦。
你讲你的。
第二，我们这边讨论的是紧急跟重要的是，第一项是为突发事件来祷告，第二个是这个意外的事件我们要去处理。然后在就自己本身的这些身体的生病什么的这个部分，这是算紧急跟重要的。然后不紧急但是重要的，像上班、健身、家庭的生活、个人的灵修，然后个人的聚会，这是不紧急但是重要的。紧急不重要的，我们这有paycheck 付账单这个拜访朋友然后接某一类的邀请，像这种电话来邀请你去 party 你很难拒绝这个这种就是是算不重要，但是他们打来的时候 suppose 都是你这礼拜就要来啦或干嘛的。然后不紧急不重要的，像这个聊天看电视上网这方面的都是这个不紧急不重要。这是我们这一组讨论的一些大纲。谢谢。
四字头的答案，这个 crisis 跟 deadline 的话是紧急重要，是像交税像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要 deliver 一个 product 或 deliver 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工作，它有个 deadline， 孩子生病父母生病或者你自己生病，或者你要奔丧，就是所谓意外事件，还有这个夫妻吵架也会是一个 crisis， 还有像我们很重要的要主日要按时到，这也是个 deadline， 我们应该就是它很重要而且要守时。那很重要不紧急，这有像我们的 career development， 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 career 发展上的一些计划去做进修还有像我们身体的操练做些 access， 还有我们的灵修，我们需要读经祷告，我们需要和我们家人在一起去培养那个爱的关系，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 啊，他情感方面各方面教育他们，最后还有我们的睡觉也非常重要。那不重要但很紧急，像我们付账单，像给汽车加油，像我们 grocery shopping， 这些都是不重要但是有时候蛮紧急的。最后一个不紧急也不重要的话，那就是刚才基本上同意他们年长者的那个答案，聊天、处理 email、 上网、逛街、买东西，这些都是不重要也不紧急。
这是三字头的答案。第一类是这个紧急并且重要，一个是生病住院，这个小孩或者自己或者就是说任何人都是，然后有这种意外事故，还有夫妻吵架。不过我想呢，夫妻吵架也要分，如果天天吵可能也就不算紧急的啊。三次这三次才要吵架呢，四次就不吵了。然后这个第二类是重要不紧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一切是不是一天能做成的，不过你要每天都要培养的这种，包括灵修，然后锻炼身体，培养关系，夫妻关系，跟小孩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然后还有教育孩子。第三类是这个不紧急不重要，这个有很多的 email， 然后各种各样的 distraction， 小孩的这些各种的活动，还有大人的了，就说交际应酬，还有这种返场。第四类是不紧急不重要，这个就很多了，然后上网逛、上网聊天、看电视，尤其是电视连续剧，然后在这个电话上聊八卦呀，这个很多，这个不可胜举。对，就是这样。
那我想现在先有一个那个break 哈，因为我们正好讨论到这个举的例子，那你们那个 percentage 写一下好不好？我现在写一下，就是这个人这个作者，那这本书我是蛮建议大家看的哈，他是Steve Covey 写的那个 First Thing First， 那他曾经写过那个什么 Seven Habits for， 对，就是蛮有名的一本书哈，那他自己在里面他是提到说你们自己写好了，免得我看的答案以后你们这个修改你们的答案哈。他是说一般的公司哈，一般的公司处理这种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大概占 25%到30%。 25%到30%。 然后处理这个不紧急但是又重要的事情大概花了 15% 的有 15% 的时间是用在这里哈。然后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很 urgent 的呢占了 50%到60%。 然后不重要又不紧急的大概 2%到3%。我们讲的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哈？这是一般的公司，就是一般他们做的调查，就是一般性的公司大概回来的答案平均是这样子。那对那些 high performance， 就是公司绩效非常好的啊，或是这个业绩各方面都非常好的，那他们的百分比的使用哈，urgent and important， 就是又紧急又重要的这些事情的处理，那他们的也差不多20%到25%。然后他们这个不 urgent 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呢，他们使用是65%到80%。然后这边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他们大概花了15%的时间在这里哈。然后这边的话是小于 1%。 最后一个就是又不紧急又不重要的事情他们花的不到1%。 那大家看他们这两类公司的比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这个这个跟这个之间的差距，对不对？好，那换句话说，就是好的公司呢，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不重要、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培训啊，这个训练人才、授权或是关系的建立啊，这个 relationship 的 building 啊，这个等等啊，就是这种长期的栽培跟训练。然后关系的建立，然后这个等等，他们花的蛮多的时间。那一般性的公司都在这里处理这些 urgent case 紧急的事情、突发的事情，一直在这里处理。可是他们缺乏远见，缺乏培训，缺乏非常有计划的一个成长的策略，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在处理他们紧急碰到的事情。一个 order 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那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他们都是 event driven 的 type 比较多啊。那这是讲到公司的情形。那我想我们个人或是我们的家庭大家刚才自己你写的你自己的答案的话，就到底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百分比是怎么放。那像我也问了念慈姊妹，我自己这一个的圈圈的百分比很高哈，就是 urgent 又 important 的。那我自己当初我还没有看他写的这个答案，以前这是很后面的 chapter， 我只是自己在那里想我要怎么写这个，我自己怎么给我时间分配哈。那我这边放了几乎 60% 哈，那我放了以后我是想说我会放太高了，结果我后来看他这个书继续的解释下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说有一些的人哈，他们绝大部分的时间百分比是放在这里，像消防队员 firefighter， 他们处理的都是 urgent 又 important 的事情哈，像 doctor 那所以像我们这种做牧者的，常常很多的事情也都是这样子哈，那我所以我就比较宽心一点，不然我会觉得我很不正常。所以，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分配，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晚上这样子的聚会里面，我希望提醒大家的，或是这个作者也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决定要想办法哈，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时间跟精力，而把它移到不是紧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上。不然的话你的人生会没有品质，没有进步而且你会越来越烦躁，失去了快乐，因为你基本上都是在 event driven， 都在天天应付那些突发的状况、紧急的状况账单又忘了付，然后冲去加油，一路开车紧张然后孩子明天的学费又忘了交，或是什么天天都在这里处理一些事情，你的生活一团 mess 那关系也没办法建立，彼此之间的感情没有 improve 所以你们刚刚交通的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哈，所以像这个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非常多哈，锻炼身体、关系的建立灵修的生活，这个我们自我的成长、自我的进步这些都是在这一类的里面哈。那绝大多数的人生活混乱，都是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一部分。他们关系也不好，健康也不好，跟主的关系也不好，自己也缺少成长，缺少进步等等等等好，所以我想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注意，就是你生活里面如果没有 priority， 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知道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你就发现你的生活里面就会很容易大部分就 shift 到这里来，你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是在危机的处理而已好。不要以为危机处理是好事情好，那因为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test，这个是我自己要求你们做的 test， 他没有要求，他有另外一个小小的 test， 他叫做 urgency 的这个 check 你这个人，他问了16个问题，那如果你的答案很多都是 yes 或是比较分数给的高的话，他说你跟得的那个 addiction 是一样的哈，叫做 urgency addiction， 就是你这个人这个整个人的生活都是在危机处理里面。他说这个跟 drug 的 addiction 跟这个酒精的这个中毒这个毒品的这个捆绑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是整个人天天就是在危机处理，因为你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对身心灵的伤害，对家庭关系的伤害，人际关系的伤害都是很严重的。所以他很有意思的，他就是根据医学报道，用一个非常 generic， 一个很 general 很普遍性的，对那种有瘾啊，有捆绑的人，他身上的几种特点，他把它列出来，然后让你看看，就是你这种天天忙乱的人，addition 跟他几乎一模一样，那些特征表现都很像，所以我们要小心哈，你不要以为忙就是成功，忙就是这个表示你有价值，这是我们在硅谷的人一个特别的矛盾，一个现象，就是大家见面都问你忙不忙啊，你不忙都得说忙，因为你忙表示你有价值。表示你成功你忙发现讲不忙的话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其实不对的哈。我给你们的一句话也是quote他上面说的，他说你这个 doing most things faster is no substitute for doing the right thing。 我给你们写的就最后一页三句英文的里面的第二句啊，他说你我们一般人认为说我做越多事然后越快做完越好，其实 not necessary，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人怎么讲，一个人做事很有效率，你觉得好不好？好 ，efficient， 我要用英文讲好了，一个人很 efficient， 你觉得好不好？好，但是不够好，因为 efficient 并不代表 effective， 这个两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efficient 你只是讲究效率。所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现在要开车到洛杉矶去，结果你的 gas mileage 都开得非常 efficient 哈，然后你的时间也算得很准，然后你路上也很愉快，你整个事情你都处理得非常 efficient， 结果你却开往西雅图的方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哈，你虽然开车 gas mileage 很好，时间控制得很好，每一件事情处理得很好，身上带的东西也都预备得很好，可是你其实并不 effective， 因为你完全是相反的方向。所以他提醒我们，你不光要有 clock， 你要有一个 compass， 你不能够只有时间，你还有方向针，有罗盘针，你必须是对的方向。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到底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不要只是觉得快有效率就是好的生活哈，不要以为你 do more things faster 你就是成功的人，不是的，你必须要 effective。而我们怎么 effective 呢？我想我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讲。我们现在开始继续进行第三题的那个大家的报告，好不好？从最年轻的这一组开始。你们没有好，那四字头的。好。
那作为基督徒呢？就是灵修是至关重要，要 set as a priority， 读经祷告，然后与神沟通，按神的旨意做人做事，那么还有就是教会的那个工作，传福音不是教会。那有一位弟兄讲了八个字一段话，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么解释呢？我都解释不了。然后我自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就灵修的这个经验。那像读经，那么就说是重要，但是如果不把它放成first thing first， 那可能一天过去了，忙这个忙那个，就没有时间读。所以呢，那就是醒来以后第一件事是读一段经，这就把它做这件事做了，心里就感到好像比较平安，我做了最重要的事。那人呢，就说要维持健康的身体，一日三餐这样子。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呢，不说就是星期天去个教会就好了，然后或者是即使是早晨读一段经就好了，不是那样。我觉得那就说什么也是赛的一个时间，像中午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这样反正你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 schedule， 然后总觉得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循环，这样才能好像是有比较持久的这个 effect， 就这样。
是老年组。 我们这组讨论就是说，首先哈、就是我们的人生要有目标，设立目标。基督徒要你的人生要有目标哈。如果你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还没有目标的话，建议你去读那个《标杆人生》，就是我们教会以前读过那本书哈。那本书真的是很值得读。所以要然后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每天都应该就是 check against 我们这个人生的目标哈。我记得以前有人说，把它重要的事情就贴，就写在一张卡片上，然后贴在洗脸的那个镜子上面，每天都可以看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你每天做的事情是不是跟你这个目标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不做，有关系才做。好，那这是一生哈。那讲到每一天，每天就是每天以亲近神来开始 ，OK， 读神的话，祷告，已经在开始，求神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智慧，今天的力量哈。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天有先有准备，然后我们可以面用智慧的选择来面对每一天。再有就是说，如果碰到有一些刚刚讲的很多什么紧急状况啊，有时候真的是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处理啊，不晓得该怎么选择，这时候真的是要祷告，求神给你这个应时的智慧啊。那还有就是啊，就在我们啊，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自己要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态度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有 self control， 就是啊。我们常常失败就是因为没有 self control， 知道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没有 self control， 所以就失败了。那而且我觉得还要有 steps， 就是要有步骤，每样事情都应该有步骤，小小的步骤通通做到的话，就这个目标就达到了。那有一位弟兄说，还有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彼此来共勉，彼此来 check。
第四题是个案讨论了。就是说老年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啊，就是那、第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说提出至少三条具体可行的建议。第一条呢，应该是说训练信徒服侍，就是一些初信组织的信徒呢，他实际上来讲也非常希望做一些服侍性的工作，但他可能自己认为自己呢不合格，还不知道怎么来进行服侍，那么就从简单的事情做起，让他们去开始对神进行服侍，这样的话呢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第二条呢，就是说作为你的好朋友，你作为一个好朋友呢，应该为这个王牧师来进行祷告。那么第三条呢，就是王牧师应该是与师母进行有交流和共同祷告。第四条呢，就是王牧师呢也应该就是为这个三对夫妻进行祷告，因为这个他花了很多时间为这个夫妻进行调节，但是呢这个调解的效果并不好，那么用人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我们试着用神的方法解决。我加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哈，你想我想这个教会这个王牧师本身是 stretch 到头了，就是说他在处理一些就是 urgent 但是不是 important thing 这事情来讲的话呢，我是说stretch 到头的情况下，你只能是先把这边这50%到60%啊，或者怎么样的，先卡得掉，尽量往下cut到很低，然后呢，然后把这个 important but not urgent thing 再往上升，这样的话呢，就会把这个 balance 重新平衡回来。那么在这个例子中呢，这个 important not urgent 就是训练信徒，或者是祷告这样的事情。那么就 not important urgent 就是为三对夫妻进行各种调节，所以。总归是要有取舍的。OK，
谢谢。我们这个小组交通尽量是像那个五字头的有智慧的叹气啊，也跟三字头一样有活力。我们这是假设，我们这个好朋友王牧师是在南加州，我们在北加州，没办法亲自下去，我们就只能跟他那个提建议而已，没办法亲自去做帮他。 那我们首先就是就因为这是那个盲笛等那个远距离，我们至少可以为他祷告，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把这位牧师在祷告中间带到主面前来，求主给他聪明智慧，然后也给他恩典，使他可以给他带到教会中间，能够完成主在他们中间的一切的工作。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帮他那个去把那个把事情重要先后顺序把它就是 priority set up 对，就是帮他把这个理清楚。啊，我们讲一些具体的，比如我们觉得他作为那个牧师，可能还是需要在他的从，因为这是为了长远的意思，就是所谓在注重那个刚才讲到的注重那个重要，但不是恶见的事情上面，就是在他讲台的扶持上，他一定还是要首先把他的作为他的很高的 priority 这个方面要预备好，因为这个从长远来说，对他的整个牧养的羊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很重要，觉得很重要，就是他要开始。要花时间去训练那个童工，正巧这也是在那个重要但是不恶见的事情，但是这也没办法那个短时间内做到，但是必须得去做，所以他需要花时间去培养他的童工，希望再过一年两年，他就不这些童工不只就不会只是那个凤毛麟角了，所以在培养童工。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些要有一些家庭纠纷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建议把他们送到修华那个班上去，然后或者是类似的这个 family camp 的那个 family camp 的这样的，也有些他们会更有帮助，或甚至去寻求那个 professional help， 就是，那很明显，这个师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也没有精力去给他提供太大的帮忙，就是。那么另外的，我觉得这个牧师的家庭生活也很重要，所以也许。弟兄姊妹可以在爱心中间可以帮他们那个帮他们那个看 baby， 然后偶尔为之了，就是帮他们看一下 baby， 但是他们牧师的夫妻他们可以出去，也他们可以自己之间可以有交通，可以有 quality time， 就是。
那谁去跟弟兄姊妹讲？
啊？什么？
我说谁去跟弟兄姊妹讲？你们在
给他们。啊，那就是可以帮他去建议，就是他自己要去那个去找同工嘛，就是。啊，不然我们只能这样，这就是大概这样。哎呀，也许，我们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把他们父母接过来，就是。对，父母接过来，就是可以，也许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忙，就是。然后另外就觉得这个牧师需要在跟他姊妹那个在他们的 K 型方面需要加强，就是，因为很明显他们夫妻。不光都忙啊，那牧师也忙，师母也忙，那么而且甚至到一个地步，都是开始有常有争执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在 communication 方面跟夫妻的沟通方面，这个牧师需要去加强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尽可能的，虽然呢只是凤毛麟角，还是需要去找些那个同工来，特别是核心的同工，还是需要找到，他不能一个人在那里带，一个人在那里扛，就是他必须要再找到那个同级，或者是一两位也比他一个人在那里好。那另外最后就是作为好朋友，我们很有义务，就明天就把我们牧师的那个我们传道人的那个 CD 给他寄过去，给那个牧给这个王牧师这个帮助，他们就交通直接。原来应该是 Irene 讲的，但是他请我帮他讲一下。那我们这边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三字头的，照刚刚弟兄姊妹讲很有活力。我们也在学习更有智慧的处理事情。那这边我们 come up with 就是一些建议。那我们觉得说首先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建议这个好朋友王牧师能够先建立一个良好的灵修生活，这个包括读经祷告，那与神的关系如果对了呢，那很多的事情就会顺着神的带着神的祝福能够带出来。那第二个我们会建议这个王牧师去安排时间上的优先次序，就好像前面刚刚都还有好多的分享，就说什么是最重要又紧急的，然后什么是重要但是不紧急的，
因为一天就是只有24个小时，怎么样去安排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智慧。那我们接下来会建议王牧师先去建立夫妻和谐的关系，因为唯有夫妻能够同心合一的在神面前摆上，那这样子家庭有见证，才能够先把破口给补起来，才能够更有效的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接下来我们是建议说培训同工，这个培训同工的话，这个方面就很广，因为这个刚开始建立的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的方面。第一，就有很多的出信的福音朋友，那怎么样把他们带进二垒，能够有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第二就是说家庭常常会有家庭纠纷，那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他们的家庭能够更和谐。所以说我们建议王牧师去寻求合适的课程，然后介绍给这些弟兄姊妹，当然也是包括说培训这些出信的同工。那比如说这些有家庭纠纷的，可以请他们上我们的网站去听余弟兄的爱的上行诗，还有总牧师总师母他们讲的婚姻的关系。那至于这个培训同工的话，可以去听我们网站上面的这个初心造就啊，还有这个福音真理班啊，还有这个这个这些，比如说这一些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能够跟常常跟这些出现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也许就是跟他们一起去上课，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他们的需要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常常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也这样子可以建立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使教会在服事上面彼此的默契更能够搭配的更好。
我想弟兄姊妹交通得的很好哈。那个其实在硅谷生活的人自己都知道什么叫 priority， 也知道该怎么设哈。那我想我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呢，两个目的，就是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minimize， 能够减少一些在紧急但是不重要事情上所花的时间，能够更多的把时间花在一些不是紧急但是却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我希望很强的种在我们的里面哈。那因为我们会常常发现我自己缺少时间去做这一部分的事情，锻炼身体去上课去灵修去坐下来跟孩子跟妻子有 quality time 深入的沟通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好像没有这个 luxury， 没有这个奢侈能够去做这些事。那当你这件事情如果这么重要，虽然不 urgent 但是这么重要，那我到底时间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不刻意去做这件事的话，因为它不是 urgent， 所以常常就被牺牲掉，但是因为它很重要，长期的牺牲下来，你就对你的生活品质跟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你身心灵的健康就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情要亮的红灯，我们要再三提醒的，这个是常常被我们牺牲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不 urgent，虽然它很重要，但是因为它不紧急，所以常常不知不觉就被我们牺牲掉。我这样讲，我自己也报告我自己你看我常常忙到没有时间去运动这次我们全家团圆的时候，我岳母居然跟我说，她说红姐，我这么长时间跟你在一起，第一次看你打球。她说我没想到你排球打这么好。这个她从来不知道我会打球哈，她一直看到我打球，她说你真应该运动。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真的这个，因为它不 urgent。所以我们常常就忽略了它所以请弟兄姊妹要注意，你要刻意的要去加强这一段，而且它的时间从哪里来？从减少去处理这种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下，像什么这一类的事情，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占这么多 percentage， 在很多人的生活里面占很高的 percentage， 为什么？
对，缺少 planning， 缺少 prioritize 啊，那我们的这个需要，就是你缺少有很有系统的计划，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就是 event driven， 你把一些原来不是 urgent 的事情，原来不是很紧急的事情，但是因为你缺少计划，缺少生活有系统的优先次序，所以到最后原来不是紧急的变成紧急的。我想举很简单的例子哈，这个贾樟村你的爸爸这个明天80岁大寿，今天是明天80岁，今天80岁大寿哈，你要去订个大蛋糕给他，不能够打个电话去订，应该亲自去挑，能够挑一个他喜欢的上面吃啊什么的。举例来说，你准备晚饭的时候带去给他一个80岁的蛋糕啊，但是因为你缺少计划，所以你一直拖到今天啊，甚至到了你才说我要跑到这个金脉去订啊。那其实你前两天如果早一点去就解决，但是你今天才去，结果早上呢你就决定要去的时候，你就进房间穿衣服啊，这个换衣服的时候一下发现，哎呀，房间怎么乱成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先收拾房间了啊。这个收到房间开始挂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挂不够，发现这个 storage 并不够，哎，跑到 Target 去买哈，你就跑出去了，就到 Target 去买衣挂去了。买完衣挂出来的时候，哎呀，碰到一个好久没碰到的朋友，说我们去旁边喝个咖啡好不好？然后你男朋友跑出去喝咖啡去了。喝咖啡，喝完咖啡的时候，你在旁边经过一家鞋店，正在写大拍卖啊，你想到，哎呀，我家的小孩正好缺少皮鞋啊，正好大拍卖，所以进去逛了哈。然后逛，终于挑好鞋子，一下发现孩子放学了，赶快又冲去接孩子啊。然后接了孩子回家以后呢，结果孩子又说突然肚子痛，哎呀，你又陪他，然后又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等到你突然想起来的时候，经脉关门了，只剩下最后5分钟，哎呀，你急得不得了，冲去啊，人家说现在太晚了，不能订蛋糕哈，你至少要给我几个小时，所以你晚上去见爸爸的时候，你就什么东西都没带，原来的计划被破坏了。我只是举个例子，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就是 event driven 啊，做一件事情有一个东西 cut in 啊，做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又 get 我们的 attention， 我们又去做了，所以我们这样做下来的时候，那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没做。所以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常常举的一个例子，那个大水缸，你如果不把那个最大的石头先放进去，你先去放满了那些小沙子小石头，你最后就发现那个大石头怎么放都放不进去。这个叫做 first thing first， 你必须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处理。如果灵修生活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就像圣经上所讲的，我引用的经文《路加福音》10:41-42啊，主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就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让主居首位，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里面哈，如果中心不对了，重心不对了，我跟你说整个生活大乱，就算没有乱，你生活失去了价值，因为基督不在其中，基督不居首位。所以我刚刚列的那个牧师的例子其实是很遗憾的例子哈，这个是他个人忽略了神的命令，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也是弟兄姊妹也缺少了去体谅去扶持，所以让他个人甚至整个家甚至整个教会其实都是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心情里面。所以 first thing first， 我这边也引用了作者的一句话，他说 the main thing is to keep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很简单的话，对不对啊？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让那个最主要的事情成为最主要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就是 first thing first， 你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做最重要的事情。他的那个例子举得很好，就是你不把大石头先放进去，你先去放你生活中琐琐碎碎次要的事情，中石头小石头细沙子，我跟你说最后那个大石头怎么放都放不进去，因为都填满了，你每一天都被这些细沙子小石头填满了。好，我们一定要学习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第一位。我记得我以前在另外一本书上看到这个Charles Schwab 啊，他以前在美国钢铁公司做总经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美国钢铁公司的经营情形还不是这么理想啊，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去请了一个企业管理的专家叫 IVD 啊，跑来帮助他怎么样子能够 improve， 能够改善他们公司的营运。 那个艾薇丽来的时候，那个查叔啊，我就跟他说，他说你如果给我任何的很好的建议哈，可以实行的方法啊，让我们带进了这个明显的改善。他说这个佣金你不用愁哈，我一定给你一大笔钱。结果这个艾薇丽只告诉他一件很简单的方法，他说请你拿出一张纸来，他说你能不能把你明天需要做的事情，你觉得你该做的事情，把它全部写下来，把这个查书啊，你就一天写下来。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你在每一个写下来的需要做的事情上，你给他一个号码，从一开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是完全根据他的 priority， 他的重要性。啊，他不是只是根据 urgency， 要根据重要性。啊，他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你把它写下来，排列一个号码。一二三四，好，这样写下来。第三件事情是最难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切实去做，不让其他的事情过来 interrupt 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是他说你回家试试看，你做，你 work 再给我钱，不 work 就不要了。所以那个 Charles Schwab 就试着去做这件事，他把他高级主管招来，然后把这个方法交给他们，他说我们一起来学，来做做看。结果没有多久，他们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 performance efficiency 各方面的这个营运绩效都显著的进步哈。啊，所以那是很好久好久以前的，像 Charles Schwab 就写了一张好像听说是30万的支票就给艾薇丽。啊，他觉得这个 advice 又简单又好做哈，啊，而且非常有效。那刘子呢，我不是说要弄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方法一定来 copy 哈，但是我是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连我们基督徒都不比世界上的人更知道怎么生活。我们很多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太超然太属灵，以至于我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是浪费的。我们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心思知识都知道怎样利用时间抓住机会。我觉得我们属灵的儿女更应该，时间比金钱还要贵重，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日子怎么使用，我们对我们现在青春的阶段，看到你们这些三字头能够去参加三字头，我好羡慕你们哈。啊，曾几何时我也是三字头，还有二字头哎，啊，现在已经五字头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抓住怎么样子充分的利用，好好的让它过得有价值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哈。所以我在这里写的，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而哥罗西书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万有之先啊，就是他是最崇高的啊，他是最卓越的，他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不光是教会的全体之首，他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们都需要让主居首位啊。那希望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努力的。那我写的这三句英文最后一句是就是第一行，他说 knowing and doing what is important rather than simply responding to what's urgent is foundational to putting first thing first。 他说你能够知道而且真正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反应去处理紧急的事情，是能够让你过这个 first thing first 的这种生活的一个根基哈。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只是天天生活只是 response 的这种反应式的啊，只是去处理危机，只是去处理事情啊。所以很多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多，我们刚才说过了，缺少 planning 啊。你出去买东西不要八开车就出去买东西，出去之前花两三分钟写个 shopping list，也就一趟都解决了哈，不要说今天晚上请客，然后出去买一样东西，过一下回来，哎呀，又忘了这个，又再跑出去买，然后又回来，过一下，哎呀，糟糕，忘了盐。我们刚刚在那个联防组，我说那个客人要来炒菜，发现没有盐，那算不算这个 urgent not important 啊？那很多的 urgent 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所以要尽量减少它，然后增加这种重要但是却不 urgent 的事情。花时间，所以跟这位牧师你们给他的建议都很好哈啊，他永远需要先恢复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需要宁可看着所有其他的事情，先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他跟神的关系是对的的时候，其实他跟人 他所有的信息出来，其实给人的建造，圣灵他一个一个去解决。那我刚才讲到他的情形，其实在我们这个教会刚开工的时候，93年，那个时候有很多有一些从外面来的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教会大概有4到5对 couple 中间有问题，而且有一些是非常严重到离婚的地步。所以我跟念慈姊妹，我们那时候累得不得了，常常处理到半夜1、2点，就是早上6点钟，同样的人又打电话来，在电话里头哭，所以你真的是解决不了。你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的弟兄交通，他说这种不要多，只要有1对或2对，他可以把一个传道人全部的时间吃光光，把他的全家都摧毁。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发现我们不能够这样救火队的跑去救火哈，所以我们就退回来，我们迫切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捆绑这件事，然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他们啊，我们能做到的东西只能做到哪里，你们自己必须要改变，不然的话半夜12点钟谈和了弄好了，第二天早上6点就哭了，这是他们不学功课，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东西解决。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宁可被别人误会，宁可被别人骂说你没爱心，但是 first thing first， 真的。结果后来你就发现风平浪静，这些人到现在没有一个离婚好好的，到现在都好好的，10几年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是要让主在凡事上去首位。啊，有些东西你不能够只是这个有求必应，然后我们缺少了我们的方向，缺少了我们的 priority。所以你们提到的其他的也很好哈，增加夫妻的祷告、夫妻的沟通这个需要有系统的去建造神的儿女们，让他们可以起来担责任就算再没有同工，也要去找同工们学习，就在他们的度量中起来分担责任等等，因为都是很好的答案。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不好？那我们有一点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每一天每一个人不管贫富不管老幼，我们都是有24个小时。主啊，你帮助我们怎样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里面，我们都来得着神的上好，我们也活出自己的最好来，好让我们的人生满了意义和价值，好让我们自己这个人身心灵都平安喜乐健康的在你的面前。主啊，除去我们生活中破口漏洞，除去我们生活中混乱的情形，除去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优先顺序，甚至没有把你摆在首位里面的失败。主啊，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受苦，我们的忙碌，我们的压力，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善用我们该有的时间，没有把优先的顺序照你的话照圣经摆得对，以至于我们整个生活常常大乱。主啊，求你记得今天晚上这样子一个简短的交通，帮助我们愿意回去重新衡量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有次序，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做我们该做而且是重要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我在 email 上写的哈，今天这一堂是我们这一系列这个信徒快乐的秘诀，这个 Happy Forum 最后一次哈，今年的最后一次，明年会不会有我现在还不晓得你们希不希望再有这样子类似的题目生活的会哈。那我们会请下一个 quarter 有两个很重要的题目，也是生活上的，就是重在职业职场上的。杨俊弟兄会跟一些同工负这个主要的责任哈，这场职场的新生，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讨论，对。好，那就像我在 email 上最后提的，我讲完就好了哈。所有是参加这6次下来，或是我们将来要参加的，有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在这里所有听到的觉得对你有帮助的回家就要实行，绝对不能只是听着觉得有道理，一定要去实行。 如果我们不肯改变，我们的生活其实还是跟原来是一样的，也不过道听的多了就是了。如果今天听了这个，你自己觉得需要生活调整，你的生活需要开始让生活有优先次序，有优先次序，今天回家就开始改。尤其在我一开头问的那十个问题，如果你有很多回答是 yes 的话，要赶快调整，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